第三章，候补的士兵填满了空缺，营房里稻草带做的床垫很快就被占据了。增援的人里面有部分是老兵，也有25个从战地新兵站来的年轻人，他们比我们小了将近1岁。克罗普推了我一下，啊，你看到那些孩子了吗？我点点头。我们挺起胸膛，在院子里让人刮胡子，把手插在裤袋里，看着那些新兵，觉得自己是跟石头一样老的军人。卡特钦斯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我们经过马厩，闲晃到候补的士兵那里，他们正在领取防毒面具和咖啡。卡特问了其中一个年纪最小的，
你们很久没有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吧？
那人做了一个鬼脸，
早上吃无精甘蓝面包，中午吃无精甘蓝炖汤，晚上吃无精甘蓝煎饼和无精甘蓝沙拉。
卡特钦斯基熟练地吹了声口哨，
无精甘蓝做的面包，哈哈，你们的运气已经不错了，他们还曾经用木屑做面包呢。不过你们喜欢白豆吗？要不要来一点？
那个年轻人涨红了脸，
你们别拿我开玩笑。
卡特钦斯基只是淡淡地回答，
拿上餐具过来。
我们也好奇地跟着他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稻草床垫旁，那里有一个桶，里面真的有半桶白豆炖牛肉。卡特钦斯基跟将军一样发号施令，
眼睛张大点儿，手指伸长点儿，这可是普鲁士人常喊的口号。
我们吃惊不已，我问，
老天，卡特，你这些东西哪来的？
番茄头很高兴我把这些东西拿走，我给了他3块降落伞丝布片，如何？白豆吃冷的也很棒吧？
他给了年轻人一份，一副恩赐的样子。
下回你带餐具来时，别忘了左手要带只雪茄或口嚼烟草块，懂了吗？
然后他转向我们，
你们当然也有一份。
我们不能没有卡特钦斯基，因为他有第6感。这种人其实到处都有，但大部分都深藏不露。每个连都有1-2个这种人，不过卡特钦斯基是我见过最精明的。我记得他的职业是鞋匠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什么活都会干。当他的朋友非常好，我和克罗普都是他的朋友，海尔·威斯特胡斯也差不多算是个朋友，不过他比较像是个执行者，一旦遇到需要用拳头解决的事情时，他会听卡特的指令行事，这方面他的确有他的长处。例如，有一夜我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点，那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看得出来，除了墙都被搬空了。我们扎营的地方是个光线昏暗的小工厂，虽然有人整理过，也有床，但其实只是木头床架上面铺了铁网。铁网当然很硬，我们也没有垫被，被子得拿来盖在身上，帐篷帆布又太薄。卡特看了一下这些东西后，对海尔·威斯特胡斯说，跟我来。于是他们出发去探索这个陌生的小镇。半小时后，两人回来了，双手抱满了干草。卡特找到一个马厩，从里面拿的干草，要不是肚子饿得发慌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睡个暖和觉了。克罗普问一个在那一带已经待了很久的炮兵，
这附近没有吃饭的地方吗？食堂之类的。
那人大笑，
有什么？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连面包屑都很难找得到。
这里没有人住了吗？
他用力吐了一口口水，
有几个，不过他们也到处找剩菜乞讨。
情况不妙，我们只好把裤带勒得更紧，等明天粮草到了再说。我看见卡特戴上帽子，便问他，
卡 卡特，你要去哪儿？
考察一下环境。他悠哉悠哉地走出去。
那个炮兵讥笑道：
嘿嘿嘿，好好考察吧，可别累坏了。
我们失望地躺下，考虑是否要把紧急储备粮啃掉，但这样做太冒险了，我们只好想办法打个盹儿。克罗普把一支烟折成两段，把一段给了我。恰登聊到家乡味的大菜豆炖五花肉，他说不放香薄荷的煮法根本就是胡来，最重要的是所有东西得放在一起煮，而不是马铃薯、大菜豆和五花肉分开煮。这时有人开始嘀咕，要恰登快闭嘴，否则就要把它剁成香薄荷。接着整个大房间突然鸦雀无声，只剩几根蜡烛在瓶颈里闪烁，偶尔还可以听见那个炮兵吐口水的声音。当我们半睡半醒时，门忽然打开了，卡特出现在眼前。我以为是在做梦，他腋下夹着两个面包，手上还拿着一沙袋滴着血的马肉。那炮兵的烟斗从嘴里掉了出来，他伸手摸了摸面包。
真的，是真的面包，还是热的？
卡特没有多说什么，他弄到了面包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我相信，就算把它丢到沙漠里，他也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弄来一顿有椰枣、烤肉和美酒的晚餐。他简短地对海尔说：去砍柴。然后他从外衣底下拿出一只平底锅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盐和一块猪油。他考虑得真周到。海尔在地上生起火来，空荡的厂房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。我们纷纷从床上爬起来。那名炮兵犹豫着要不要赞美卡特几句，也许这样让他也能分到一杯羹。不过卡特把他当空气，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。他一边咒骂，一边离开了。卡特知道怎么把马肉煎得嫩嫩的，肉不能马上下锅，否则会太老，要先放点水煮一下。我们拿着各自的刀子，蹲着围成一圈，把肚子塞得饱饱的。这就是卡特。如果有个地方一年内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弄到吃的，那他就会准确地在这一个小时出现。然后灵光一闪，他会戴着帽子出门，像有指南针指引一样，准确地朝目的地去，找到这些东西。他什么都找得到。天气冷时，他可以找到小火炉和木柴、干草、桌椅等，但首要的是他找得到吃的。这简直是个谜。我们甚至相信他是凭空把这些东西变出来的。最绝的一回，他竟然找到四罐大龙虾，尽管当时我们更想要猪油。我们在营房有阳光的一侧休息，空气中散发着焦油、夏天和汗臭脚的气味。卡特坐在我旁边，他喜欢聊天，因为恰登对一个少校敬礼太随便。我们今天中午练了一小时敬礼，卡特对此念念不忘。他说，听着，这场战争我们输定了，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了。克罗普摊手摊脚地走过来，他赤着脚，裤管卷起，把洗好的袜子放在草地上晾干。卡特看着天空，放了一声响屁，若有所思地说：一颗豆子放一个响。他们两人随即开始争辩，打赌正在我们上方进行的空战谁输谁赢，赌注是一瓶啤酒。卡特可是前线的老兵了，他不想放弃自己的意见，便又用押韵的方式说着：同样的酬劳，同样的饭菜，战争早日被抛开。克罗普则是个思想家，他建议宣战应该跟斗牛一样，变成一种民俗庆典，还得收门票放音乐。两个国家的元首和将军应该在竞技场上穿着泳裤
拿着棍棒互相搏斗一番。这种方式会比现在简单多了，而且更好。现在反而是不该打仗的人在打仗。这个建议受到大家的赞同，随后话题又转到兵营的操练上。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场景，炙热的中午，在练兵场，广场上烈日当空，兵营好像死城般空荡荡的，万物都在沉睡，只有鼓手在某个地方列队练习，他们的鼓声听来笨拙，单调又乏味。午间的炙热，练兵场和鼓声练习，好一支三和弦啊。兵营的窗户空荡幽暗，只有几个窗口挂着还没干的帆布裤。我们用新鲜的眼神望着那里，营房那儿一定很凉爽。哇，黑暗的，带着霉味的营房寝室啊。铁床架、格子被、柜子和放在前面的矮凳啊，连你们也成了我们渴望的对象。对离乡背景的我们来说，弥漫着隔夜饭菜、睡眠、烟味和衣服气味的小房间，蒙上了一层传奇的家乡的影子。卡特钦斯基不仅形容得绘声绘色，还加上动作表演。要付出什么代价才可以回到营房啊？我们不敢再想下去了，因为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。